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如果我们经常阅读圣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阅读中，某些特定题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经文里。通过我们不断地读经，我们会发现，他们会呈现一定的模式，以致我们辨认出其中所象征的福音真理中的比喻和写照。例如，我们将看到数字40在圣经中被使用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从旧约的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他们在旷野流放了40年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中，神严重地试验他们，查看他们是否将侍奉他们的救主。我们在希伯来书第3:8-9读到这段试验时期的描述。就不可硬着心，想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英文为在试探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里的数字40被用来描述一段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流放的试探时候，或者试验时期。我们也从新约福音书中学到有关于这个数字40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段主耶稣他自己被试探的有意思时期。路加福音4:1-2，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被魔鬼所试探，试验40天之久。在旷野，基督的40天试验时期和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试验时期之间的相同题材不应该被忽视，这两者都是涉及到试验对神的信实，两者都涉及到数字40的使用。因此，从这些和其他有关经文，我们很快地学到这个数字40在圣经里被用来在属灵上指向试验。今天的属灵象征数字40，一个代表试验的数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圣经问答系列是电子圣经团契专题为大家制作播出的又一节目。这个节目收集了大量来自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来专门为您解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学习，能给您带来一些收获，欢迎您的收听。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解释赫西阿书5:11-15的经文，谢谢。
赫西阿书5:11-15，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 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他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是我们在许多圣经经文里发现的，描写神的审判到古以色列的典型的语言。在这里，以法莲被用作以色列的同义词，反过来又是在描写临到众教会的神的审判。我认为实际问题是十五节这里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的语言。一谈到那些要寻求他面的，切切寻求他的那些人，神很可能是在谈论那些他在大灾难时期，当他的审判临到众教会的时候，神计划在教会外所要拯救的人。在大灾难时期的第一部分的2300天，神的审判降临，接下来属灵的春雨浇灌下来，这春雨把许多的人带进天国，这是因为神使他们寻求他，寻求了他的面。
克里斯先生在约伯记19:26节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哥林多前书15: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请问我们从以上两处经文中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肯定以下的认识，约伯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末日他必要复活，必要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圣经明确表明了所有神的子民将要得到的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参见哥林多前书15:44。至于为什么约伯使用肉身这个词，现在我还不能回答。
克里斯先生，您可以解释一下以西结书3:18吗？谢谢。
以西结书3:18，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血。在审判日之前的那段时期里，神委托他的子民去普天下传扬福音，这福音的内容一直包含着一些警戒的成分。可是尤其是一旦神显明他命定的审判日就是2011年5月21日的时候，那些被主打开属灵的眼睛而明白这个信息的人，也就被赋予了吹角警戒众民神的愤怒要临到的这个责任。任何人若未能履行吹角警戒其他人的这个任务，他就犯了未能履行守望的人的责任的罪。
克里斯先生，请问预定论和自由意志哪一种教义是正确的呢？
神在约翰福音里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的上下文是关于那些重生的人，显然这是谈到重生。神就是论事的阐明，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倘若你父亲是挪亚，或者是亚伯，或者是一位牧师，那根本不重要。人不是从情欲生的，这就回答了自由意志的问题。进一步，神接着又强调，人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不可能误解神在这里所说的话，除非我们存心故意企图曲解神的话语。人不是靠着血气、情欲，也不是靠着人的意志得救的。那么他是怎么得救的？神单单说，而是从神生的。神就是采取拯救他选民所必须行动的那位独一的神。人不能使自己得救。
克里斯先生，请看马太福音6章26至30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请问这些经文是在拿信徒和非信徒做比较吗？所罗门没有得救，26节里的飞鸟和30节里野地里的草也代表未得救的人吗？谢谢。
是的，我认为他们代表未得救的人。飞鸟在撒种的这个比喻里被用来象征撒旦的差役，参见马太福音13章里撒种的比喻。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然指的是神的选民，神珍视他们胜于那些被交付撒旦行这般诡诈勾当的人。野地里的百合花被荣耀的装饰，表示穿在神选民身上的基督的公义这件柔美的外衣。另一方面，所罗门穿戴的还不如野地里百合花的荣耀的装饰，因为他从未得救。30节里的野地里的草，我们知道圣经经常把草和人联系起来，参见彼得前书1章24节。何况你们呢？这句声明当然与选民有关。
克里斯先生，启示录6章11节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请问为什么说他们还要安息？神的意思是说为救恩安息在基督里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祭坛底下的灵魂是描绘那些神在1955年里教会时代拯救的人，他们以前在神带进初熟果子的那段时期里，在福音里劳苦。启示录14章里的这节经文也使用了被翻译为安息的这个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373的希腊词。启示录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里，那些吸了劳苦的人是曾在大灾难时期积极参与向世界传福音的神的选民。传福音的时期结束了，所以从那个意义上讲，他们吸了劳苦。在启示录六章里，在教会时代参加传福音的人同样也在片时，也就是大灾难时期，吸了他们的劳苦。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抵挡神的旨意，人是否有可能真正抵挡神的旨意吗？据我的理解，神主导着这个创造物在方方面面遵循某一预定的进程，这样理解正确吗？
神的旨意显明在圣经的每句经文里。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有的罪都是抗拒神的旨意。例如，每当我们想要做圣经说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时，就可以看见这种情况。神说，我们若离了婚，我们就不得再结婚。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遇见了一位异性朋友，尽管神说不得重婚这个事实，我还是想结婚，因此我最终又结了婚，违反了神在圣经里写明的神的旨意。人不断地这样抗拒神，违反神的旨意，违反神律法的一切过犯，就是违反神的旨意。可是甚至在这件事上，神的旨意成全了，因为神是预先知道并决定那些他要拯救之人，以及他要交付给他们的罪之人的神。最终，万事恰如他所料的那样发生。
克里斯先生，在诗篇103篇5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请问鹰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神把他自己比作鹰。启示录4章7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活物事实上指的是神。我们在后来的启示录里读到鹰的翅膀把神的选民带到安全的地方。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由于神与鹰等同，所以神的子民也与鹰等同。鹰是食肉猛禽，这可以与神带来审判的信息联系起来，这也就是撒旦和他的差役有时也能被描绘为鹰。哈巴谷书一章六至八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巴比伦人就是以上哈巴古书一章里看到的人，他们来吞吃众教会和会众的尸首，他们是死了的，因为基督弃绝了他们。马太福音24章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概括一下，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给鹰的属灵含义下定义，它可能代表神，代表神的子民，或者鹰甚至也可以与撒旦和撒旦的军队等同，有可能是因为它企图像神一样临到。鹰是一种食肉猛禽，所以这跟审判有关。
克里斯先生，请问在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的经文里，指的是神开始揭开圣经跟我们面对面说话，并要一直持续到永远的这种情形吗？谢谢。愿电子圣经团契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唯独尊主为大。
哥林多前书13章9至12节，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在整个教会时代已经成就了。一旦主在末时打开圣经，那完全的就来到。约翰福音16章12、13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真理的灵，圣灵，就是那完全的，它就是那在大灾难的片时和大灾难后的现在，揭开他的话语，开启他子民属灵的眼睛，使他们得以明白其中隐藏的真理，对基督的毁灭更加完全的认识，摆脱了认为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那种错误的教导，对基督的赎罪工作发生在创世以前的这个更为完全的认识，摆脱了罪在公元33年十字架上被赎的那种错误的教导，对于末时审判有关的更加完全的教导，摆脱了整个教会历史上大量神学家错误的教导。
克里斯先生，请看以下的这些经文。西番雅书一章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生命记七章二十五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请问以上的这些经文里的经营可以表示工作福音吗？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以其他方式谈论经营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里的经营虽然不表示信徒，可是却对我们理解目前的审判时期非常重要。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至九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至十三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马拉基书三章二至三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瓢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以上每一处地方都把真信徒和金银联系起来，以上每一处地方也跟审判日的火关联。一旦我们看到神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强调他的选民如同金银，一旦我们也意识到人们用来否认审判日而说的其中一件主要的理由就是选民还停留在地上，你们的金银必不能救你，这句声明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
克里斯先生，我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士，几个星期前我去农村地区向穆斯林教徒传讲福音，当时有二十五人接受了耶稣，并以耶稣的名受洗，可是根据你的教导，这二十五个人却不可能得到救恩，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众教会严重违背神的其中的一个地方是他向世人传福音这一点。圣经一再坚决认为，救恩并不是人靠自己采取行动能做到的。然而尽管圣经重复强调救恩出于耶和华，神必须做拯救的工作，众教会还是提出了种种扭曲的福音，鼓励人们接受基督或者做绝志祷告， 或者相信耶稣并受洗，然后教会、牧师以及长老就宣布那人就这样得救了。可事实是，接受基督从未能救过人，做罪人的绝志祷告从未救过任何人，走上教堂讲台前说我相信从未救过任何人，受水洗也从未救过任何人，这些都是人的行为。而圣经一刻也不容许人能够靠自己行为得救的这个想法。英王钦定本圣经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耶稣基督的信，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基督的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你的短宣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是你让25个人加入你们的行列，自称是基督徒。这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一点儿也不稀罕，世界上满是这样的人，大约有20亿人。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救恩发生。圣经坚决认为，天国的门在2011年5月21日就关闭了。预定要得救的所有人在那个日期前就已经得救了。
克里斯先生，您可以用其他的经文简要解释一下约翰福音9章4节的经文吗？谢谢。
约翰福音9章4节说，趁着白日，我们，英文是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就是在他决定要拯救的人身上做救恩之工的那位。在约翰福音书前面，神阐述了有关拯救罪人的神的工。约翰福音6章28、29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英文是，这就是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9章4节里，基督说，趁着白日，或者说趁着救恩的日子，他必须做神的工，就是使选民相信并经历救恩。紧随其后他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将要到的黑夜就是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开始的日期，这个世界属灵的黑夜开始了。现在没有人，也就是基督，不再做救恩的工了。
克里斯先生，3年前，家庭电台教导我们，耶稣将会在2011年5月21日来临。我们深入地查考神的话语，由于平罗德先生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就非常相信了，于是就变卖了我们的家产，给了需要的人，开始等候耶稣第二次降临。然而，那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您认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处在审判日，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我认为，约翰福音9章4节跟审判日无关。您对约翰福音9章4节的教导好像是基于一个预言。
以前，2011年5月21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宣告审判日要于2011年5月21日临到，因为神命令他的子民向普天下宣告。现在，我们还是宣告一样的信息。那个审判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因为神通过关闭天国的门，结束他的救恩计划，来带来审判。要知道，任何圣经教导是否正确，唯一方法就是行神命令我们所行的，那也就是要查考圣经，看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使徒行传17章10节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电子圣经团契投入了多达几百个小时，考察我们能找到的有关神的审判和大灾难后的日子的一切可能的圣经信息。我总是会鼓励你继续在圣经里查考这些事情。关于约翰福音9章4节，圣经提到耶稣说，白日有12小时。主耶稣设立的那个比喻表明，葡萄园里做工的最后一小时发生在第11小时，也就是有初和第12小时之间，展示了最后一小时与大灾难时期有关，那就是可以做工的日子，就是拯救的日子。然后圣经又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变黑了，这是属灵的黑夜。是否采用预言的手法不重要，基督用比喻讲话并教导，他教导真理。重要的事情是看这个教导是否与圣经里所有其他信息和谐一致。在约翰福音9章4节的教导上确实是一致的，是正确的。
克里斯先生，除埃及记2章4节和七经里的姐姐是摩西的姐姐吗？八经里提到孩子的母亲是摩西的生母吗？
除埃及记2章4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除埃及记2章7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出埃及记2章8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是的，这个姐姐就是摩西的姐姐，叫来的妇人就是摩西的母亲。
克里斯先生，在启示录15章5节说，死后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符合圣经连代表哪个时段？
是的，这节经文符合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以及之后的日子。有几个证据表明，启示录15章1到6节是在教导我们有关审判日。然而关键的一点是， 站在玻璃海上的人胜了兽和兽的像的这个事实。兽就是神分派给撒旦在大灾难时期特定的名字，衡量选民胜了撒旦的唯一方面就是他们是否已经经历了大灾难时期并胜了大灾难。这正是今天的情形，出来宣告圣经教导审判日的所有神的选民已经经历了大灾难时期，撒旦现在受审，因此我们胜了兽。
克里斯先生您好，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得益处，都是有益的。请问教导在这里表示训诲和驯服的行为吗？若是这样，箴言十九章二十七节是在教导我们不可听那些偏离圣经的言语和假教训吗？
很有意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被翻译为教导的这个希腊词一共出现了六次，就有四次被翻译为管教，分别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七节、八节、十一节。这种解释跟提摩太后书这节经文前面部分一脉相承，可以用管教替代这里的教导。箴言里的这节经文肯定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听那些让人偏离公义这条道路的假教训。这节经文很好地表明，我们不应该收听这些在电视上的所谓布道家们，或者任何显然带来假教训的人。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一直想努力明白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这个词组的含义，您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些经文里被翻译为重的这个希腊词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922，新约里出现了六次，其他地方被翻译为重担或担子。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二节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这节经文里劳苦这个词在英文里是重担的意思，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启示录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三处经文是用到这个希腊词的三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种情况下，担子都跟神但放在他子民身上的任务有关，葡萄园里做工需要劳苦受热，以前神吩咐教会要挑起遵行一些律法的这个担子，推雅推拉教会同样也要照着神的命令挑起与教训有关的担子来，所有这些都跟担在每个神儿女身上至赞至轻的苦楚联系起来。 得救以后，我们就被赋予认同神的道，并与其他人分享神的话语的任务。认同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要担起的重担，因为这个世界轻看神的话语，这就等同于身上担着担子。拯救我们的神的话语也成为我们今世生活中苦楚的来源。然而，在你提出的这一节奇妙的经文里，神使用被翻译为担子的同一个希腊词提醒我们，我们必须经历的至赞至轻的苦楚，迟早有一天要被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代替。我们要是把所有的苦楚堆放在一杆天平秤上，我们把我们身体健康问题、经济问题、爱情中的困境，以及我们寂寞和悲伤等等任何问题，我们今生所有的问题堆放在这杆天平秤的一端，我们可能认为这是多么让人难以想象的重担呢？然而神说，现在把极重无比的神的荣耀放在这杆秤的另一端，把你的永生放在另一端，把你许多的罪的赦免放在另一端。你得救了以后，就永远除去了所有的悲伤、眼泪和死亡。你将要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你将要进入永恒，承受新天新地。把这些放在这杆秤的另一端，把你蒙恩要没有穷尽的得到的超丰盛的祝福放在这杆秤的另一端，还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吗？还有什么真的可以与之相媲美吗？
克里斯先生您好，谢谢您带领我们继续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来对比一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和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五章二十三节里解释了来和干粮之间的属灵区别，而提摩太前书五章里却没有解释。这就让我们思索，这些经文是否有彼此的关联吗？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称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关于奶和干粮，神在别处经文解释了每一种是在象征什么。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一个婴孩有一段时期就单单吃奶，可是随着长大，他就开始吃起干粮来。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从奶到干粮的这个进展是有益健康的，也是很必须的。一个孩子若一直吃奶日久，我们就开始担心起那个孩子来。 一个孩子若吃奶吃到13岁，我们会意识到这个孩子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然而，这正是论到圣经教导时，大量的会众成员和自称是基督徒之人的所作所为。他们只想谈十字架，他们只想听神的爱，他们只想肤浅地谈论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只要神的话语讲到诸如临到众教会的审判这种严肃问题，或者讲到神救恩和审判的时候和节期，他们就拒绝深入查考。奶表示消化起来更为简单和容易的圣经部分。人是罪人，需要一位救主，而基督就是那位救主。饭或者干粮则象征那些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中长进的人，他们能从基础提升到对圣经方方面面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书5:23里得知，酒可以用作医用。可是就那节经文的属灵含义而言，我不是很清楚。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读一下撒加利亚书2:1-2，然后再请读启示录11:1和启示录21:15。请问圣经里量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神要量神的殿，甚至是要量殿中礼拜的人呢？
撒加利亚书2:1-2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我们在以西结书里也发现有一人手拿量度的杆。以西结书40:3说，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以西结书里的这人量以西结意象中看到的圣殿，这圣殿代表众信徒身体属灵的殿。同样，启示录这卷书显明了有一人与以西结里的那人量圣殿很类似，也在量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也是真信徒身体的一个写照。启示录21:15-17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一共有144肘。量城和城门城墙的这人是表示主耶稣基督。圣经说他用苇子当尺量，被翻译为苇子的这个希腊词也在约翰3:13里被翻译为笔。约翰3:13说，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笔用来写字的，所以苇子跟记录的文字有关，这就立刻使我们想起圣经里所记下的神的话语。苇子这个词在启示录11里也可以找到。启示录11 一到二节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在以上经文里，神把苇子这个词语和杖这个词关联起来，这是一根当作量度的杖的苇子来量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真信徒，而未得救之人是由给了外邦人的殿外院子所表示的，他们要留下不用量。圣经里表明，杖可以和神的话语有关。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Thank you.